祝你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这一趟出门六个星期，跑了五个国家，那么前几天开始没有声音了，不是因为声音不够用，那是因为伤风感冒了，所以早上非常的对不起，因为昨天晚上本来想打电话请你们传道讲道，我今天不能讲，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10点多，因为昨天晚上带领一个聚会在体育馆里面呢，没有这个麦克风，那人也不少，所以呢就喊得比较大声，回到家的时候就好像讲不出话来。那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讲的，我也可以讲慢一点。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又一起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刚才经文也念了，向着标杆直跑，向着目标迈进。那么我就是侍奉主差不多40年的时间，我感觉呢这个题目很难讲。为什么很难讲呢？我跑世界很多地方，看到很多基督徒，看到很多不是基督徒，大家对于人生怎么过，这一生怎么过，都不是很有把握，都不是很有很确定。那么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去哪里，但是至于今生怎么活呢，有相当多的困扰，相当多的不容易的地方。那么我这么讲的时候，让大家知道2年前我最小的弟弟去世了，生病肝病发作，但是病痛本身我可以明白。我最难过的是什么？他跟我讲了几次，在50岁他说活着没有意义。他有听过耶稣，他也不是不愿意信耶稣，但是就是对于人生他有很多以前以为是好的事情，那么他就是做了很多追求世界上的东西，到最后的时候看到很多事情他很灰心，他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下去。那么我也很亏欠，因为我长期在不同地方跑，很少在家里面，所以也没有陪他很多时间。但是我不只看到我弟弟50岁就离开世界，我看到我的师母的弟弟，最小的弟弟49岁离开世界，赚很多钱，那么心脏病发作还不是很严重，叫他去看医生。那一天我们还在美国跟他谈，说你立刻去看医生，他说好了好了，排好了排好动手术的时间。那么他说政府医院看的话，动手术的时间排得比较迟，因为那个费用比较低，去私人医院看的话就立刻可以排到当天甚至第二天都可以。那么他经济没有问题，他还想省一点钱，就是他进医院开刀前2天去世了。那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生人一次活在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活呢？所以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我就很兴奋，我又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很多哲学家都在思想，那么这今生怎么过呢？我有一个生命，那么我今生怎么能够活得有意义？很多人都在探讨，很多人都在探讨。我们基督教最出名的，现今最出名的一位护教学，就是基督徒的牧师，那么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是护教，意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维护我们纯正的信仰。那么对于异端邪说，对于回教徒，对于不同的理论攻击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站稳立场？那么这位呢是一位印度人，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回家去看一看，上网站去看一下，就是印度人 Dr. Ravi Zacharia， 多少人看过他的这个录像带？这个人非常的就是 神被神重用的一个人，但是他自己十七岁的时候自杀，他没有死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自杀，所以就没有杀死自己。他跑到学校的化验室去拿了一些毒品，上面写 poison 的毒品的，他就拿了几样回家又自杀。没想到有一些毒品不是那么毒了，所以呢他进了医院死不了，所以呢他就很后悔他没死。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他感谢主他没有死。他就常常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今生我们怎么活，怎么活得有意义。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什么呢？他说对于怎么活这件事情，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一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就是活得完美那么完全的意义，乃是还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所以他就说又向着标杆直跑，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忘记什么努力呢？我不知道你们啊，我对于保罗这个答案不是太满意。为什么不是太满意呢？我们千千万万基督徒读这些经文，我觉得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还是没有找到路。所以呢我跟Philip Yancey 是同学，我们同神学院。Philip Yancey 是现今基督教里面批判我们基督徒思想最明锐的一位，那么他的书全部都有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如果你没有看的话，你看杨斐利，他不是姓杨的，但是他是 Yancey Philip， 所以他就中文翻译成杨。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书，我鼓励你今天回家最少买他5本书，他写很多本书。你看他的书，你又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进入到另外一个关节里面去，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里面。我们不会满足于现今基督徒生活，那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说我不太满意保罗讲的呢？你不要误会我哈，我说保罗这里讲的不够清楚，不是说保罗神学里面没有解释啊。那么保罗，我说为什么说保罗这里讲的不够清楚呢？如果我们做讲道的人只是把经文解释的话，那么就从这边讲几点出来，通常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向着标杆直跑的动力，也没有办法就是能够经历神。没有动力，没有经历神，基督徒产生不出行动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忘记什么东西呢？忘记保罗提出说，如果按照肉身来讲，我可以自夸的。什么叫肉身呢？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那么这个是纯正的一个就是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最高尚的纯正的一个民族的一个骄傲的一个想法。大家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第15章那个教会开会的时候说外邦人信耶稣，那么外邦人除非受割礼就守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大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对话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很惊讶，为什么你跟我讲话？连门徒们都很惊讶，为什么耶稣跟这个人讲话？因为犹太人看清撒玛利亚人，看清撒玛利亚人。那我刚刚三个星期前在尼泊尔，就是在那个珠穆朗玛山下面下来一点地方，那么有一间教会刚刚请了一位传道人，那传道人很年轻，30几岁，他神学毕业回来，那间教会有长老有执事，但是很久都没有传道人，所以那个传道人回来的时候，他那一天就是在教会就是讲完道主持圣餐。当他从讲台下去主持圣餐的时候，教会一半人走出去了，一半人走出去，因为他本身 是跟新都教有背景关系的，他是属于 low class， 就低级的。那么他下去守圣餐的时候，那些比较高级的这个在种族当中就觉得我不可能从一位比较低级的人手中来借这个饼干杯，所以有的长老走出去了，有的执事走出去了。弟兄姐妹们，保罗说按肉体说我可以骄傲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啊，这个是很大的事情，它值得保罗骄傲的地方。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就忘记他是希伯来人高傲的那个骄傲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保罗也讲说，如果说热心来讲，我是逼迫基督徒的。你说逼迫基督徒是好事情吗？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好事情了。为什么呢？到现今犹太人怎么看耶稣？我看最近看有一个做博士论文，就在写犹太人认为耶稣是谁这方面的，所以他做了很多访问。我看他的访问，我发现一件事情呢，问了10个犹太人都相信耶稣是好人，是一个先知，没有人相信他是弥赛亚，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为什么呢？犹太人基本上就认为旧约圣经里面给大家看到的耶稣再来是弥赛亚，就圣约圣经里面的基督应该是来掌权做完的，不应该上十字架。所以到现今犹太人，你问他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你认为 他认为耶稣是谁，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信耶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就说这些人信耶稣都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应该把他们关监牢，洗脑洗脑，让他们能够明白他们信错了。所以保罗说，如果从热心的角度来讲，我是逼迫教会的，这个都在腓立比书前面讲的东西。那么保罗也讲说，如果是从法律来讲，我是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跟我们提出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向标杆直跑的话，骄傲的心不可以有。我们有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地位，我们不能够以这些来夸口，来跑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基督徒。那么如果说忘记背后就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呢，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忘记背后本身没有太大动力的，没有动力你跑不动，你可以做梦，你可以想象，你没办法跑上去的。所以保罗说努力面前，但这个地方他没有讲清楚努力什么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本身他很怕传福音给别人听，自己反而就是在救恩以外，所以呢他努力传福音。那么他也说从天上来的异象我没有违背，这个使徒行传26:19讲。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忘记背后是必须有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努力前面我们必须把它具体化，没有具体化我们看不出怎么做。但是当我还没有讲具体化之前，我们忘记背后的，我不知道你们，我忘记背后是怎么忘记呢？我这个人是很平凡的家庭长大，家族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发财有钱呢，也没有太多高知识分子，那么也没有太多对社会有很有影响力的人。我的出身是很平凡，那么加上呢，我从小开始都很内向，不敢讲话。那么信耶稣之后又侍奉神，我的问题不在于放弃骄傲，我的问题是要不要放弃我的自卑心。我感觉我不行，我感觉不会做，很大的自卑心。这个自卑心呢，要放弃的时候不一定容易过放弃骄傲的，大家明白吗？我们这边可能有的人你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如果你放弃骄傲感谢神。但是我们这边呢有很多人可能像我那样很平凡的一个人， 不能做太多事情，但是你怎么放弃自卑的心，愿意靠着神来侍奉神呢？这个也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有骄傲的心放弃骄傲，有自卑的心放弃自卑，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呢就没有拖拖拉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么虽然不是成为 真正的动力，但最少成为我们好的一个起点，那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忘记背后的骄傲或者自卑，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个建议是什么呢？那个建议本身帮助我很多，帮助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侍奉主差不多40年，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关键在什么地方呢？我鼓励我们大家，你回头看你过去信耶稣的生命当中，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比如说你看你过去没有信主，后来信主，你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信主呢？什么人关心我？什么人鼓励我？什么人帮助我明白神的话语呢？那么你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有困难的时候，你祷告，教会弟兄姐妹关心，那么你在灵里面得胜，激励神，知道神爱你。然后你再看下去，有的时候你讲的话鼓励到别人的别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又发现别的弟兄姐妹就因为你的缘故更多爱主。这个所谓回头看是数算神的恩典，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讲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做基督徒，你没有办法不经历神，你不经历神，你很难知道神是真的，你很难知道神是真的，你很难对神有信心的。我们可以口讲有信心，考验到的时候就知道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头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然后你说，哇，原来我所信的神不是就是风闻的，乃是亲身经历的。你那样的时候，你整个属灵生命开始不一样。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1974年蒙召回应神，讲员是美国一位很好的讲员，我们当天的聚会大概1500人。那么那天讲道的时候，讲员讲完道就开始呼召谁愿意献身侍奉神。我很受感动，我就从不是最后面，但是也是比较后面的，就从下面走上来。我看到1000多人，我心里面想，今天晚上一定很多人现身走到前面去。当我走到前面，牧师总是问，总是问，总是问，到最后他说，好了，我为你祷告。那我转两边看一看，没有人上来，只有我一个人。哎呀，我心中很后悔啊。为什么很后悔呢？因为我平常都不敢跟人讲耶稣，在教会的时候，在团契，在什么地方，人家叫我讲几句话，我都推辞，我不会，我不会。我心里面想，我做什么跑到前面去？那就很后悔。那么教会就庆祝，因为教会很久没有年轻人现身做传道人，就庆祝，问我去什么神学院。那我就头痛了，我心里面想，现在怎么办？因为中国人做神学生呢，你出去念完神学回来，不像美国，不像加拿大人了，他们回来他可以继续做工了，不在教会里面全时间侍奉。我们中国人不行了，你一次献上就一身白上了，你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心里面想，现在怎么办？那就开始决定去什么神学院。那么后来决定去了香港那间神学院。那很多人就觉得你不对劲了，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1976年到香港去，不会讲广东话。你如果70年在香港，你就知道哈，没有人不讲广东话，而且没有人讲广东话之外他肯跟你讲第二种话。哎呦，我在香港好苦啊，上课听不懂，那么去街上买东西讲不来，吃东西买不到东西吃，你要怎么过日子嘛？我跟神讲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既然我前面是做错决定的话，你就把我带回家去算了，就不用，因为做传道人怎么做呢？我很怕人，很内向，那么我常常觉得没有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相当不错哈，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给自己压力嘛。那你想一想，我到香港神学院的时候，刚刚到不会讲，那么老师去附近开了个布道会，有六个人信耶稣，他就问说谁要去栽培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圣灵催逼我站起来说老师我去，两次站起来，两次老师叫我坐下，他说你不会讲广东话你去做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说没有人要去啊，我去啊，他说你去他们怎么听你怎么讲，所以后来其他同学看我很可怜啊，就说好我们轮流帮助你。六个月时间，那个教会本来是没有聚会的，已经停止崇拜一年多了，只是开放给那个六个人来就是信耶稣的人，来给他们上门徒训练，初信者的造就。六个人做到六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有崇拜三十几个人。那我这样一回头看的时候，他们教会的人都说是我设立的教会，我说真的吗？因为我不会讲，每一次就跟他们讲你不用问我，因为我不会讲，就祷告祷告祷告的。到六个月之后，哇，一大批人受洗，当然是别的牧师来受洗，我神学生不会嘛。那每一次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不会的人你愿意跟神同行，然后让神来做，神会做的。OK， 所以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个就成为我的动力。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同学就跟我讲啊，他说你千万记得哈，你这个人不适合做开放建立教会，你去做传道人，那么时间到站前前面讲道，你讲道的时候人家坐的比较远啊，这个距离呢你没有压力。如果你是个别传福音的话，你要近距离跟人家传福音，那么他们都说我不会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他们的分析也对了，他们看了我四年是怎么样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了。那没想到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做开放建立教会，好苦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怎么苦吗？我拿着单张出去，那么见到人家想单张给他，他问我做什么，我就问他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东西，我就乱讲话，不会传福音的，单张拿在手，还不会说哎，给你一张单张信耶稣好不好，我在家里面练了好久，出去不会讲，我心里面想说天哪，我这个人怎么开放建立教会。所以我1980年9月第一个礼拜开始，到10月25号我们教会人数增加一倍，因为我结婚了，本来是我一个人，现在太太来了两个人，所以增长一倍哈。哎呦，我们两个人说这怎么开放啊，这怎么做啊。那我的师母比较外向，我很内向，那无论怎么样，我们1987年我们离开马来西亚到澳大利亚进修，然后要去美国要去非洲做宣教士。那个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一共有六间教会，建立了六间教会，七年多一点点的时间，三间客家话的，不是两间客家话的，三间讲国语的，一间是当地土著的。我现在回头看了，我心里面想，我们这个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凡是愿意顺服神的，神就愿意透过这个人，无论是多卑微多平凡，神就可以做他奇妙的工作。因为这样一做的时候，所有工作果效荣耀都归给神，大家明白吗？因为我没有功劳的，我最多晒太阳，最多出去试试看，那么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很失败的，但是神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现了一个秘诀，侍奉神的人又像着标杆直跑，怎么跑呢？就是你不要看自己是谁，因为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你是谁，乃是因为他是谁，不是因为你能不能够， 乃是因为他能够不能够，你能够抓紧这个原则，你就成了有动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因为自己不会就不敢，你乃是因为自己不会，你相信神会，你跟神走，神就开始工作。哎呦，这个侍奉起来啊，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那么就越来越经历神，越来越经历神。我们到非洲去的时候，我们500公里范围里面没有中国人，只有我们一小家庭。那么孩子们放在学校宿舍，我跟师母两个人离开1000多公里的地方，2天路程才会看到孩子。12年在非洲，12年孩子都不在家里面，你知道那个压力很大哈。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宣教士的孩子开始吸毒，有一些宣教士孩子开始不信耶稣。哇，我们心里面想了，我们三个孩子，10岁、8岁、6岁，三个孩子，2个男1个女，在差会学校，我们很担心的，因为我们没有答案了，那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就是我们没有做到做父母亲的这个责任，心中是非常难过。但是心里面想到黑人回教徒，他们不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怎么认识耶稣呢？所以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那我们是到法国去学了11个月的法语，11个月里面有2个月假期，所以其实只学了9个月啊。那么学了9个月的语言，就到他们当中去，我就用法国话讲道讲了12年。你知道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伟大哦，很多时候我讲的，我知道他们眼睛瞪大大，不知道我讲什么。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不懂我讲什么，是很辛苦啊。我心里面想神啊，我说这个做什么宣教工作啊，不能做。那么而且呢，很多人不大会讲法国话，只有学黑人的话，那黑人的话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哇，学起来更困难。那你说到非洲去可以做什么呢？你真的不能做什么，又是回教徒，又是语言不通，文化很不一样，他们常常又娶很多个太太，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跟他们做朋友好不好。然后他们常常跟我讲，你只有一个太太太可怜了啊，他们要介绍我他们的女儿啊，有什么亲戚啊，哎呀，给师母压力很大。那所以我们宣教士怎么做呢？语言不大通，那么很多压力。非洲那个地方是撒哈拉沙漠啊，如果是35度是很凉爽，都要穿多一件衣服，45度才刚刚好，比较正常一点，超过45度就开始热了啊。冬天，所谓冬天，地中海冷风吹过来，就是比较凉的时候还是37度啊。那你说那个怎么样呢？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这地方好难生存啊，你不能生存，你怎么做宣教工作呢？沙漠地方没有水果，没有蔬菜，没有鸭子，没有猪，因为那回教徒，也没有鱼，也没有虾，那更不用讲你们这边的大只的螃蟹这么大只，什么都没有。心里面想，营养不良怎么办？那么肉类很多，羊肉牛肉很多，那么常常跟黑人在一起，黑人煮东西的时候，因为沙漠风沙吹的时候，他每一次就把一些沙撒到那个食物里面，撒到食物里面。所以呢，食物里面起初吃的时候很怕，因为吃到很多沙下去，所以呢就怕胆结石啊其他问题。后来呢，他发现没有沙的食物不好吃。人家说这个做宣教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哈？那么传福音工作也是不容易做。那么我现在回头看看什么，我们2003年要离开之前几个月，我们建了一间礼拜堂。为什么建一间礼拜堂呢？因为我们聚会的地方才6尺乘10尺，你们知道有多大吗？你家里面最小的房间都不止6尺乘10尺啊，你 store room 可能呢，但是呢很小的，6尺乘10尺，我们有超过30个人聚会，你说怎么做啊？我们将一排椅子最少坐10到12个人，怎么坐啊？大家挤啊挤啊，坐椅子就是屁股顶一点点。那天气又热，所以呢， 我们在那个地方呢侍奉呢，所以到那个时候就 没有办法要买去找地买礼拜建礼拜堂，没有人要卖地给我们了，撒哈拉沙漠地很多啊，买不到地了，他们一知道你是建礼拜堂不卖不卖。那后来因为他们很需要经济的缘故，就一块地是两个地主分开两段时间卖给我们，地方不大，所以我们建了一间礼拜堂可以坐100人呢。那么那间礼拜堂呢就前两年多被烧了，被回教徒烧了，我们的基督徒受大逼迫。那么就是去年我又回去了，2017年1月份又回去了。我们回去的时候新的礼拜堂建好，以前坐100人呢现在坐250人呢，就不止加倍了，礼拜堂很大，比这个还大一点点啊。那么以前是住在建在住宅区里面，现在建在大路边。那么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就请省长啊，那么不同民族的领袖啊，警察局局长、军队里面的人，请所有政府公务员，请所有我们的朋友，都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礼拜堂的献堂礼。我没有想到哈，那天来了200多位穆斯林朋友、回教徒朋友。回教徒很特别哈，他们很准时的，很准时。我教会聚会都很准时，那么后来开始不准时，为什么呢？基督徒有不准时的习惯哈，回教徒没有不准时的，所以我们讲9点里面坐满了人，有一些基督徒还没有到，他们坐满了。一看下去全部都是回教徒坐在里面，哇，我心里面很大感触哈。在我们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教会，我们70几位信徒在教会，那么有我们教会出了4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布道所，还有一个传道人，那么我们又开始了一个乡村的一个福音站。弟兄姐妹们，70几个人负责这5、6个同工薪水啊，这个不简单的事情。那么建礼拜堂没有跟我宣教师拿钱的，没有写信来说你可以帮忙吗？我建礼拜堂，哎呀，我觉得这个礼拜堂的工作真的很奇妙。所以呢，我自己回头看在非洲做宣教工作，我说我做了什么？我问神说：“神，你提醒我一下，我带什么人信耶稣？”不是没有哈，其实不是很多了。你带3个，2个不见了。为什么？逼迫到啊，各方面问题，他们不见了。那我就想一想，那70几个人怎么信耶稣的呢？我这样算下去的时候，我不能够不感谢，不感谢主。感谢主什么呢？感谢主就是我虽然是平凡，虽然我这个人不会做很多事情，语言也不是很通，那么文化上适应的也不是很好，那么孩子们不在身边很不容易，样样对我来讲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回头看，今天在那个地方有一间教会，有礼拜堂，那么牧者是我带他信耶稣的，几个牧者都是我带他们信耶稣的，那么他们今天在那边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那个地方侍奉神。我这样一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不是我的功劳，这就是神自己的工作。我这样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神可以用我这样一个人，神可以用你们所有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这个恩赐，你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接触，你们不会输过我。就算你跟我差不多的话，神可以用我，神一样也可以用你。大家明白吗？这个成为我的动力。我在香港念神学，那我最怕去香港，因为我跟神同班同学一起吃饭，他们只有一个话题，就是说退休了我们现在做什么。我说天哪，我才63岁，为什么你讲退休？我妈妈93岁活得好好的，那么我应该还算年轻呢，因为如果我可以活到我妈妈年龄，我最少还有30年。我跟同学们讲啊，不要讲退休好不好，不要讲退休，我们侍奉神的人没有讲退休，当然退休也不是错的事情，但是不要从侍奉上面退下来，你可以从职位上面退下来， 不要从侍奉上面退下来啊。那么我非常感谢神，我一家人我第一个出来献身，然后现在我们一家有八个全时间侍奉主，八个全时间，我跟师母就两个了。我大儿子在美国 Atlanta 一间教会800人的教会做传道人，那么我第二儿子在非洲宣教飞行，他开飞机的，已经八年进入第九年了。我的女儿在泰国做宣教师，两年多在非洲，三年多在泰国，差不多七年了，七年的时间全时间侍奉主，所以我们全家人都侍奉主。那么我大哥一家，我大哥是牧师，他太太是传道人，师母是传道人，那么他的女儿跟那个女婿他们现在德国做宣教师，所以我们一家人侍奉主非常开心。很多人就说，哇，神为什么这么祝福你们的家庭？我就跟他们讲，只有一个秘诀，你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你看准，看准神将来要给我们的那个从在，就神要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那个赏赐。赏赐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赏赐本身的眼睛要盯得紧，因为那个赏赐本身是从神来的，赏赐本身是有永恒的价值。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要追求看别人怎么成功就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如果追求世界上人的成功，我们失去那个就是像去标杆，那个标杆出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很有钱，你可以很有成就，但是将来没有太大属灵的赏赐，大家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比较容易看我们基督徒当中谁比较成功，哎呀，我就像他，谁像他就好。成功的人神祝福，但是成功的例子不是神要我们学习的那个对象，神要我们学习就是神将来要赏赐给我们什么，投资永恒就是变成我们奔跑这个标杆的方向的时候一定有定睛看准的，这个是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最后很成功的时候就进到监狱里面去，我心里面想，这个人的标杆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生追求追求到六七十岁钱用不完的时候就跑到监狱里面没有机会用钱了？那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平线上面的追求看别人怎么成功，我们希望追求，我们从那个平线转向上看神要我们怎么过这一生，然后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就是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所以一个祷告，一个传福音，那么一个关心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愿意就是有其他的侍奉的话，你参与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向着标杆直跑，那跑的方向在哪里呢？就是看准神要我们得赏赐的那个方向。那个动力在什么地方呢？动力就回头数算神的恩典，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那一种给我们不同的就是恩典与赏赐，让我们重新被火热起来，燃烧起来，重新把自己献上，然后再一次的就是立志不以自己可以做什么，来相信神可以做一切。如果我们是有这样的心的话，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天一定得到神给我们莫大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愿意主你自己不因为我这个沙哑的声音以致拦阻了这个信息的清晰，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追求有经历神，在经历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动力，得到动力的时候我们有行动，这个行动有方向就能够一生努力向前奔跑，向着标杆直跑，有一天到神的面前就被神称为又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哦主啊，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求主今天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